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24章，人子救主复活显现和升天。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，第44节到49节。弟兄姐妹，但愿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，再次让我们思想上帝的恩典是何等长阔高深。路加福音第24章也是最后一章的圣经经文，最后段落的44节到49节是主耶稣嘱咐门徒要等候应许的能力，以及最后50到53节耶稣被带到天上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。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53节，路加福音24章44到53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，意思是指全部的旧约圣经。当时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分成律法书、先知书和圣卷等三部分，那么诗篇也就是第三部分圣卷的第一卷书，所以犹太人常常以诗篇代表第三部分。45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的确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真是需要我们的心窍被上帝打开。我们认识属灵的事，需要有属灵的悟性，更多的去领受，更多的需要上帝的光照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领悟圣经。没有开窍的读经，乃是凭着头脑理解，并不算是真的明白圣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愿你我都能够心窍被上帝所打开，更多的领悟上帝的话语。46节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 弟兄姐妹，旧约圣经虽然没有直接明言基督受害和第三日复活，但是有多处的圣经经文含蓄地描述了主耶稣的受害，又有一些经文暗指主耶稣要在第三日复活。47节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先传给犹太人，后传给希利尼人，这先后的次序成了使徒传道的准则。你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。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传道施工的重要点，传道必须奉主的名，只高举基督，不可高举任何属灵伟人或者是宗派团体。另外呢，我们所传的是悔改和赦罪的道。悔改是指罪人这一面所该有的表现，赦罪是指从上帝那一面对罪人悔改的恩典。那么另外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一面从身边近处传起，另一面则是从全世界皆为传道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那时常传福音、带领人悔改认罪、得享上帝救恩的人。48节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主不单是要我们信徒用口为他做见证，主并且要我们这个人就是他的见证，在生活上活出基督的救恩和复活的生命，这乃是最美的见证。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当更多的胜于话语的见证，让别人从你的行事为人，从我的行事为人，看到我们基督徒荣耀上帝的那份荣美。所以作为神的一个见证人，必须活出神的话，显出神的生命。49节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父所应许的是指圣灵的浇灌，又称圣灵的洗，这与圣灵的内住不同，这是圣灵的浇灌和洗，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那么圣灵的内住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，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浇灌，则使我们得着能力，这也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里启示你我传道的能力在于圣灵，它是主所赐的，是父神所应许的，是从上头来的，是需要等候而得着的。50节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旧约时代祭司为百姓祝福的姿态乃是高举双手。那么这里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，也就是指橄榄山，就举起双手给他们祝福。51节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在众目睽睽注视之下被取上升。弟兄姐妹，这跟之前他忽然的失去踪影是不同的。主耶稣被接上升，从主复活以后直到正式升天，主耶稣呢一共在世上停留了40天之久。您可以参考第26节圣经经文，还有使徒行传一章第三节。这40天，主耶稣显现给众人看，让众人看到他的复活，体会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52节，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众人看到主耶稣被带到天上去，心中大大的欢喜。但愿你我心中也常常因为救主乃是你我的恩典的来源， 活水的来源而大大的欢喜。五十三节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紧接着主耶稣升天之后的那段日子，我们参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十六节、第三章第一节、五章二十一节和四十二节，会发现门徒们经常在圣殿里聚集。那么殿里有许多房间可以用来聚会，而门徒们常常在殿里称颂神。弟兄姐妹，路加福音的结尾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升天，门徒们心里欢喜快乐，常常在殿里称颂神。路加福音这整卷书开始于在殿里祷告，结束于在殿里称颂。弟兄姐妹，但愿你我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颂赞神。你我所当寻求的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上帝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称颂他，赞美称颂神，乃是你我蒙恩者所该有的回应，而且应当是永世不歇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再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在一起，主耶稣显现给众人看，主耶稣被接升上天，也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，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，也让我们更多的回应上帝，让我们更多的寻求他，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殿里求问，在殿里祷告，在殿里称颂神，让我们更多的将一切的颂赞赞美归给他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，
怀有无神论思想的人普遍认为宗教是封建迷信的思想，视基督徒为一群盲从而无知识的小民，仿佛只会祷告，什么事都不做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吩咐基督徒要常做准备，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愿无神论者在听闻福音时有一颗渴慕明白真理的心，愿你赐下恩典怜悯，使他们能够真实地经历你，认识你，乐意信靠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